好，特别高兴我们可以在一起。早上好，希望大家休息的比我好。反正希望你们可以找到手册上的第八页，然后你可以找到我们刚才 Linda 所给我们读的12章的一个大纲。我想首先提一个问题，就是说教会聚会的形式重要吗？教会聚会需要一个特定正确的形式吗？要是使徒保罗参加我们这次福音家的退休会，然后发现我们了解教会这个题目，我希望他会很支持我这次做的决定，来选择讲他写的《哥林多前书》12到14章。我希望他觉得啊，你 Henry，你做这个决定不错了，虽然像我昨天晚上说的，这不是一段经文是来介绍教会观，但是的确是借着花一点时间在查考12到14章关于圣灵的恩赐这个题目，我们确实可以更加加深我们的教会观。那么昨天好像有一些小组对我提供的这些默想题有一点被弄糊涂了，所以我稍微讲一下。我说牧养性的目的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希望这个周末，我们不只是加深我们的教会观，就是系统的去理解教会是什么，而是与此同时，我们反正最重视的是我们听《哥林多前书》12到14章到底在说什么呢？就是作者使徒保罗写的时候，他主要的目的是什么呢？那么为什么加上牧养性的，就是教牧性的这个词呢？就是为了让我们弄清，保罗写信的时候，他是为了哥林多教会的他们属灵的状况来写，他是借着他所写的话来牧养他们，来建造教会。所以如果他们需要的是一个职责，那我们是不是要思考，我们自己是不是同样得到这样的一个职责呢？所以昨天的这些问题有这样的，比如说可以在这方面做的哪些改变呢？我们是不是同样需要听到这样的一个职责呢？或者是不一定，也许我们走的这条路跟哥林多不太一样，所以我们可以感恩，就是在这方面我们可以感恩，或者是最起码我们可以做得越来越好。所以如果到了今天上午两个讲到的结尾还是没有弄清这个概念，我到时候再补充一下。但我希望，当我们现在终于开始讲《哥林多前书》，我们可以更加意识到我说的这个牧养性的目的到底是什么。那么，虽然确实这三段经文不会提供全方位的教会观，但通过考虑教会的聚会，我们可以思考关于教会一系列重要的原则，其实有点像婚姻。当你观察夫妇俩如何花时间，这会显示出这两个人的婚姻观，对不对？你想一想，要是其中的一位，比如说丈夫，他老出差，然后很少回家，或者是在家的时候他一直不动手，一直是让妻子来做，这是不是很清楚地彰显出他的婚姻观？他是如何看待夫妇俩不同的角色？那同样，教会聚会的形式可以显示出一个教会的教会观到底是什么呢？但聚会的形式到底多重要呢？我们可以比如说灵活的修改聚会的形式吗？反正下午我们会一起探索国内就中国大陆的教会，稍微了解一下，然后我会到时候说，其实越来越多的同性合一的教会认为圣经是限定性的，也就是说，教会的聚会一定是完全按照圣经的每一句话来举行。比如说，如果圣经没有提到吉他，刚才我们唱了那首歌，特别感谢那颗声音和团队的弟兄姐妹来录音的特别好。 如果一个教会觉得圣经的经文是限定性的，正因为他没有提吉他，那我们在教会中不可能有吉他，他们是这个意思。但是还有一些基督徒，包括咱们教会，觉得其实圣经所给我们的更多是一种指导性的原则。所以比如说我们刚才聚会有一个视频，或者礼拜天有时候我们有采访，这样的环节可以吗？这样的形式，即使圣经没有这样的描述，我们自己的教会能不能有这样的一个环节呢？我们认为可以。我们认为教会就是圣经关于教会所讲的更多是指导性的，而不是限定性的。但其实这几天我希望不管你是如何下结论，其实将来归属什么样的教会最最重要，不是比如说你用什么样的乐器，或者你是否愿意用诗篇以外的诗歌来赞美神。你知道吗？有一些这些限定性的教会觉得你不能唱一些圣经以外的诗歌来赞美神。其实不管最后你融入哪一个教会，这些不是最重要的。我们的团契生活是否符合圣经所给我们的很明确的原则，这才是最重要。并且今天我们会发现，归根到底最重要的因素乃是我们的态度，具体的形式不是最，我们的态度是最重要。所以12到14章了解的问题比较具体，如何发挥属灵的恩赐，尤其是聚会中要不要讲方言。那么昨天晚上我已经提了，好像哥林多教会特别高举方言这个恩赐，让教会某一些人得到自卑感，因为他们没有这个恩赐。然后是不是反正保罗阐述一些最关键的一些原则。那么明明的是 Helen 教会没有一模一样的问题，我们没有很多人都希望同时讲方言。刚才我在 chat 里面看到方言到底是什么，你不要紧，我一会儿来讲。反正我更多是明天会讲。因为其实我们这几天的中心思想不是方言到底是什么，而是教会观。那么我们是否高举某一些其他的恩赐，不知不觉的让当中的弟兄姐妹得到自卑感。那么其实谈到方言，有一个弟兄，我记得很清楚，可能我们一些在我们当中已经很多年的弟兄姐妹还记得，有一个弟兄9月份加入我们教会，然后特别热心的一个弟兄，很爱主，然后他特喜欢我们的讲道，但是最后他选择另一个教会，很遗憾，他自己也说很遗憾，因为他特别喜欢 St. Helens 的话语事工，但归根到底他说St. Helens, 你们不够属灵。他说我们只重视话语事工，但忽略圣灵的工作。也就是说，他说我们聚会中没有讲方言的环节，没有积极的鼓励弟兄姐妹去发挥神迹奇事，所谓属灵的恩赐。那弟兄姐妹，我希望你们可以再默读一下一到三节好不好，用半分钟，你再默读一下一到三节。那我问一下灵修题，你们做了吗？很可惜，我昨天忘了，提醒大家。尽量用手册最后一页的这些灵修题，如果你们做了，你会发现是不是有一个天空的联系，天空的联系您做了吗？为了帮助大家积极的聆听这几天的讲道，因为我们借着 Zoom 不是很理想，我觉得给你大家提供这样的天空联系比较有帮助，所以你不能懒惰的被动的听，希望你们可以在你们的手册来添天空，好像 中国大陆背景的人是最拿手的天空的专家，是不是？反正用正确的词完成这些句子，所以我建议用铅笔，为什么呢？因为可能一会儿你会发现不一定是完全按照我个人的想法。反正第一个标题呢，第一个标题你会怎么填空呢？刚才默读了一到三节，不要什么呢？不要误解属灵的事，而要明白。明白什么？一会儿我们来思考。但是不要误解属灵的事。那么昨天晚上啊，对了，如果你们今天才加入，特别欢迎，很高兴你们跟我们在一起。反正昨天晚上我们看了这封书信的开头，然后我们读了一章第七节，保罗说他们在恩赐上一无所缺，就是说他们是基督徒，不只是他们信主，他们很有恩赐，但是呢我们发现他们过分高举某一些恩赐。所以我们明天上午会看到14章，然后你看第12节屏幕上，或者是你可以用你的单章的这个经文，14章12节，你看他们一些人特别切慕属灵的恩赐，好像他们以为他们特别属灵，因为他们很会讲方言，很会做一些很神秘的东西。但实际上保罗说你们很熟识，就是你们只是跟从世界的标准。他们以为他们很成熟，但如果你看第二十节14章20节，他们实际上是特别的幼稚。还是回到第十二章，我特喜欢恩赐中文这个词。Gifts 英文还可以，但是恩赐我觉得特别好，因为很清楚这是我们不应当得到的，这是神赐予的东西，所以我们不可能以恩赐自夸，我们不可能以恩赐炫耀，这是不可思议的，因为都是从神领受的。所以比如说你看屏幕上的这个4章第7节，之前保罗说是你与人不同的是谁呢？你有什么不是灵受的呢？既然是灵受的，为什么要自夸好像不是灵受的呢？好像当时的格林多基督徒他们很会自夸，他们觉得他们特别属灵。但弟兄姐妹，今天我希望我们都可以弄清，属灵的程度并不建立在你灵受的恩赐。那么2到3节12章2到3节，属灵的现象并不证明某一个人是很属灵。好像保罗提到他们信主之前的情况，是吧？他提到他们之前拜偶像的现实，因为你知道吗？他们成为基督徒之前，他们是拜偶像的。那么为什么他强调这一点？他是要强调属灵的定义和神秘的经历是一回事。就说当时他们是这么认为的，当时他们以为正因为有很神秘的经历，那这个人是很属灵的。他们以为属灵的定义和神秘的经历是一回事，但基督信仰是两码事的，真是两码事。你看第三节，属灵的人才是谁呢？第三节，只要人口头承认耶稣是主，真诚的愿意高主耶稣，不是说只说啊耶稣是主，因为当然一个非信徒可以说啊耶稣是主，但是如果他真诚的在心中说耶稣是主，然后愿意高主耶稣，那这就证明圣灵已经浇灌在这个人的心中。总之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灵的，所有的基督徒都是属灵的。所以弟兄姐妹，不要误解属灵的事，而要明白什么呢？那么我们现在会分小组，然后我们可以用5分钟的时间看看单章上第9页的 A 讨论题，有3个题，就简短的思考一下刚才 Linda 所给我们读的12章从4节开始，然后你用哪些词可以填空呢？然后有哪些 经文比较会总结这个概念呢？然后我们能从保罗所说的推理出哪些合理的应用呢？我们开始思考，然后五分钟之后我们回来一起，好不好？谢谢英主。我觉得这种退休会很难得，我们有整个周末可以有机会在小组来彼此认识，彼此勉励。那么刚才你们决定用哪些词填了空呢？不同的什么？不同的恩赐，是不是？不同的恩赐都来自同一位圣灵，四到十一节。不同的恩赐都来自同一位圣灵。不同的恩赐。那么八到十节，保罗提出一系列属灵的恩赐，对不对？咱们不要误解保罗的目的，不是相间列表，不是属灵恩赐全面的研究，因为毕竟别的经文也会提到属灵的恩赐，但是他们所提的不是一模一样的，有一些是一样的，有一些是不一样的。比如说我们之前查过罗马书的朋友，你还记得没有？12章，罗马书12章，或者以弗所书4章，还有彼得前书4章都提到属灵的恩赐。那么保罗在这里是很有针对性的，跟格林多教会的情况他所提的都是有密切的关系。其实很多我们搞不清到底是什么，因为保罗却没有下定义，当时的他们都知道他指的是什么。他提这些因为他们就是重视这些的。那么要是圣灵认为以后来的人一定要明白这个恩赐到底是，那我相信他完全可以让我们很清楚的知道。但是到了14章，我们会发现其中的两个恩赐受特别的关注。所以明天上午我们会简短的考虑讲方言和先知讲道这两个恩赐到底是什么。但暂时我们只需要明白他们过分高举这些恩赐，他们以为这些恩赐是最属灵的。那么到了12章的结尾，我们会很清楚属灵的恩赐不限于灵恩的，所谓灵恩的那种恩赐。你看第28节，除了神迹治病和方言，保罗也把帮助人的知离事的恩赐也包括在内。所以很有意思，保罗这里没有把恩赐分两种，属灵的肉体的超自然的自然的，没有，都是超自然的，因为都来自同一位圣灵，对吧？你看第四节第五节第六节第十一节都说什么呢？许多种恩赐，但都是借着同一位圣灵，都是借着同一位圣灵，都是圣灵被赐予了。那么其实刚才我说我喜欢恩赐，中文这个词灵恩呢，我很不喜欢灵恩这个词。为什么呢？因为基督徒都是灵恩的，没有两种。所以当我听到灵恩，我们往往会想到啊，灵恩派的基督徒他们那些特别重视其中的一些属灵恩赐的，讲方言，讲先知，讲的就讲一些奇奇，就是感觉奇奇怪怪的一些恩赐。但其实基督徒我们都是领恩的，因为没有两种恩赐，都来自同一位圣灵，都是领恩派的基督徒。说实话，所以如果下次有人说啊，你是灵恩派的吗？你可以开玩笑啊，我是，但其实这可能算不上开玩笑。但是你看第七节，基督徒都有恩赐，基督徒第七节，圣灵显现在个人的身上，为的是要使人得到益处。都有恩赐，都是为了共同的益处，这一点是最重要。没有一个基督徒有所有的恩赐，我们彼此需要，神把不同的恩赐给不同的人，但都是一个目的，共同的益处。所以你看第十一节，第十一节，这一切都是这同一位圣灵所做的，他按照自己的意思是个别的分给个人。 那么有时候我们过分关注具体哪些恩赐呢？据我所知，圣经没有特别鼓励我们去花时间来思考我个人到底有什么恩赐呢？那么在不同的时刻，我相信神会把不同的恩赐赐给不同的人，赐给不同的教会，有需要他会赐给我们，这都是神所安排的。所以我们根本不需要上课或者参加什么什么课程了解一下个人的恩赐。圣经更重视的是什么？我们的态度，我们是否愿意发挥神所赐给我们的来服侍教会，为了共同的益处。那么在预备的过程当中，我在思考有没有一个好的比喻我可以去跟大家讲一下，让大家真的去消化这个概念，消化这个原则呢。然后突然我想起来，其实接下来的经文就是一个恰当的比喻，是不是？保罗在12到31节让我们很清晰的看到什么呢？你们是怎么天空的呢？12到31节，不同的什么？不同的肢体都属于同一个身体，不同的肢体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我再读一下12到13节，正如身体是一个，却有许多肢体，而且肢体虽然很多，身体那是一个。基督也是这样，我们无论是犹太人，是希腊人，是做奴隶的，是自由的，都是在那一位圣灵里受了洗，成为一个身体，都因了那一位圣灵。保罗特别想强调，没有两层基督徒，没有两层基督徒，属灵的不属灵的，不，只要我们信耶稣是主，我们都是借着同一位圣灵成为一个身体，都受了同一位圣灵的浇灌。那么这里值得提出五旬节信仰错误的理解，我不知道你听说过没有 Pentecostalism 五旬节的信仰。其实我们下午会发现80年代在中国家庭教会农村受神学最根深蒂固的影响就是五旬节的影响。那么当然不可否认的是，很多五旬节的兄弟姐妹们特别爱主，他们很真诚的，但他们的确是在这方面有一个错误的理解。他们以为有基督徒，然后信基督之后有一些人得到圣灵的特别的一种受洗，所以得到属灵的受洗。弟兄姐妹，这个很危险。没有高级基督徒，不能把教会分成不同档次阶段的基督徒。昨天我引用了斯多德的一句话，约翰斯多德。那么他曾经也是说了，我觉得一个很有帮助的关于圣灵的施洗的一句话，他是这样说的：圣灵施洗是基督徒普遍的经验，因为它是基督徒最初的经验。我再说一遍，圣灵施洗是基督徒普遍的经验，所有的基督徒都得到了的，都经历过圣灵的施洗。为什么？因为它是基督徒最初的经验。我们一信靠耶稣被重生，我们就被圣灵施洗。所以如果你们还没有受洗，当然我们希望如果你已经信主了，我们可以疫情结束之后找一个机会让你们可以受洗。但其实如果你已经信了主，把耶稣成为你的主，圣灵已经浇灌在你的手里，你已经被圣灵施洗，这是最重要的。那么要是将来你接触任何一些所谓灵恩的基督徒，然后他们特别激动特别热心，然后你感觉啊，我跟神的关系没有那么的亲密，你千万不要以为你缺乏圣灵或者你缺乏什么什么。当我们归向神得到新的生命，在那个时刻我们被圣灵施洗。要不然某一些基督徒成为基督的身体，其他一些那还没有，是不是？没有，我们都是在基督的身体，在神的教会都是属灵的，都有圣灵的浇灌，因为都属于同一个身体。但这并不意味着我们都一样。看一下第14节，默读一下14节。然后现在看27节。 那么，保罗在14到27节之间的解释提出两个关键的意义。各个基督徒的肢体，不好意思，我再说一遍。保罗在14到27节的解释提出两个关键的原则，两个关键的意义。各个基督徒做肢体，并且都属于同一个身体，因此咱们要小心走两个错误的方向，两个错误的方向。要么是以为你没有归属感，要么是以为你不需要我们其他的弟兄姐妹。那我们先看第一个，我没有归属感。第15到16节 ，Linda， 我能不能麻烦你再读一下15到16节，好不好？
假如脚说我不是手，所以我们不属于身体，他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假如耳朵说我不是眼睛，所以我不属于身体，他也不能因此就不属于身体。
谢谢。当然，我们不要以为我没有归属感。你想想，若整个身体是个眼睛，哪里有听觉呢？教会的多样性是非常美好的。甚至第18节，你看我们的不同恰恰是作为神的意愿。每一个教会会有人，我不知道你自己怎么样，会有人感觉你跟别人很不一样，没有那么自信，没有那么能干，没有那么活泼。那弟兄姐妹，你应该牢记，不同的肢体但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我们都不一样，多样性是挺好的。要么是因为你觉得恩赐的不同，或者是背景的差异，当你心中开始有任何自卑感，弟兄姐妹，不要羡慕别的弟兄姐妹，而要想起我们都是不同的肢体，但都属于一个身体。如果都是鼻子，或者都是膝盖，那我们就算不上一个身体，对不对？多样性是特别美好。那我知道我们一些人准备回国，要是回国之后你发现你小组里的人都跟你不一样了，没有很多你同一个年龄的或者是教育背景相同的弟兄姐妹，不要放弃，千万不要说啊，我不属于这个地方。教会不是一个社交俱乐部，不是啊，找到跟我们一样的人。毕竟我们有多样性的，但是我们确实属于同一个身体。我为什么特别高兴归属福音之家？因为我们确实来自各个年龄的，来自不同背景的，我觉得很难得。所以如果有时候感觉没有归属感，不要这样想。其实谈到海归，我觉得更容易陷入保罗另外所提出的错误的倾向。你看21到22节 Linda， 21到22节
眼睛不能对手说我不需要你，头也不能对脚说我不需要你们。相反的，身体上那些似乎比较软弱的肢体更是不可缺少的。
我不需要你们，真的吗？我知道对于华人来讲，民以食为天，若你没有眼睛，那你想想很难找到美好的食物吃，对不对？所以眼睛很重要。有眼睛但没有嘴，那就无法吃得下，对不对？有嘴但没有舌头，那就无法欣赏可口的味道。那不同的肢体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某一些肢体看起来很不起眼，微不足道的，但实际上他们都起了很重要的作用。我们一起搭配，你知道吗？你的手有几个骨头呢？27个骨头，很多，对吧？是不是我们很少感谢神保守着27个骨头？你每天早上起来啊，谢谢主啊，把这个和那个和那个27个骨头给我。没有。可是当其中的一个骨头出现问题，比如说筷子用的不舒服，或者甚至根本无法用的时候，那有问题，才发现这些看不见的肢体实际上都非常重要的，因为有不同的功能。而且这些不同的肢体都彼此仰赖，相辅相成。那么 无论是回国还是一直留在伦敦，基督徒永远不能说我不需要其他的基督徒。那据我所知，一般有两个原因我们会有这样错误的理解，要么是自私，要么是自高。自私呢，我们不小心的话，我们会把教会当作一个，就是我们作为一个消费者，我们可能宁愿看电视，那就算了吧，我今天不去聚会，或者我忙不过来，那这是不是意味着我们重视我们的职业？那么当然有时候加班是不可避免的，但是我们的首先，我们的优先次序到底是什么呢？我们是不是以自我为中心的考虑自己或者自己的家庭，而不是我们新的身份？自私、自高，我们可能会觉得不需要其他基督徒，因为一种优越感，觉得海归也要特别注意这点。可能他们被介绍到一个教会，然后觉得跟伦敦的教会不一样呢，然后对教会不满意了，然后觉得没有什么收获，那我就算了吧。不行，我们属于一个身体，我们彼此需要。我们自己默读一下25、26节好不好？25节后半节，特别好，是吧？如果一个肢体受苦，所有的肢体就一同受苦。那么为什么我们最近一直强调在疫情期间我们一定尽量彼此勉励加入 Zoom 的房间，不只是被动来看那个 YouTube 的直播，是因为我们要不断的彼此提醒，我们彼此需要，我们要彼此关怀，我们是一个身体，不同的肢体，我们彼此需要了。或者为什么 St. Helens Egypt 很重视周中小组，就是这个意思，因为我们需要这样的团契生活。如果只是在一个规模大的聚会，那根本没有机会来彼此认识、彼此了解、彼此支持、彼此关怀。我需要团契生活，弟兄姐妹也需要我。那是咱们是不是要特别注意我们的态度？要么是自高登基式的看待团契中不同的人，要么是自私，作为消费者参与教会的聚会。不，不同的肢体为了互相照顾、彼此服侍。那谈到这一点，每一年会有当中的人同时参加两个教会，然后我发现每一次这样的事情发生，其实我很理解，因为他们容易从消费者的角度来看啊，那个教会给我提供什么什么，然后 St. Helens 给我们提供什么，他们都有优势，那我两个参加，甚至他们可能更好的说啊，我两个教会都可以服侍。但弟兄姐妹，虽然当时很多弟兄姐妹说啊，那圣经在哪里说不能归属两个教会？其实当我们弄清这个原则，应该很清楚，是不是？当我们意识到我们是一个身体，不同的肢体，然后我们彼此需要了，我们肯定顾不得关怀两个教会，因为一个小组的人已经有好几个人，怎么真正的可以彼此服侍呢？那不容易了。其实我个人非常感恩福音之家没有很多被动的消费者，我知道在背后很多弟兄姐妹发挥恩赐彼此服侍，真的，我个人在预备的时候感觉很受鼓励。我知道许多默默无声侍奉却是教会骨干的信徒，很多你们弟兄姐妹的恒心代祷，参与管理技能，关怀遇到患难的弟兄姐妹，前天看到包会女儿 Jo 发的一些信息，说到福音家给她妈妈的关怀，真的是让我很受鼓励，是理所应当的，是不是？话虽这么说，我觉得我们值得注意哥林多教会的前车之鉴，像我昨天晚上所说的，是不是这个教会作为一个前车之鉴，高举说方言，让教会某一些人得到自卑感？ St. Helens 呢？当然没有，但是虽然方言我们没有，是不是就是在聚会当中有没有别的恩赐，我们不知不觉的过分高举。那么明天上午我们会查14章， 我们会发现渴慕彼此造就的恩赐是的确的非常的重要。其实你看12章31节，你们却要热切的追求那些更大的恩赐。然而我们要小心不知不觉的让人以为成熟完整的基督徒一定要发挥话语施工教导的恩赐。最近很可怕，我接触了两个不同的人，特别特别想成为 IGG 的组长。他们已经在我们当中一段时间，不一定是中文堂的，但他们这两个很金钱的人好像没有教导的恩赐。但我很纠结，就为什么这个人觉得一定要成为组长？是不是我们不知不觉让他有这样的印象，觉得成熟的基督徒一定要带领一个小组？没有啊，成熟的基督徒有各种各样的迹象，不一定是带小组。那么27到30节，难道都是教师吗？做先知传道的吗？都是吗？保罗用反问的方式，不同的角色，不同的肢体都属于同一个身体，是不是？那么教会聚会的形式重要吗？这个问题还没有弄清楚，但是最起码弄清教会家庭的多样性，对不对？明白这一点，是不是使我们进一步加深我们的教会观？明明的是团契相交的参与，不是额外的选择，不是额外的选择。那么现在我们就是会分组，我们会继续思考什么是一个适当的回应，包括你会看列表，有一个列表在最后一页。那么这个列表有每一个讲到有其中的三个作为比较适当的回应，你们可以选择一下。但我希望当我们来看，我们会继续思考，我们不要误解属灵的事，不同的恩赐都来自同一个圣灵，不同的肢体都属于一个身体。那么显而易见的是，思考教会家庭团契相交的参与至关重要。那我们现在分组，然后10分钟之后我们回到一起。